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诗班唱这个主耶稣是永活磐石，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灵石，建在主耶稣这磐石之上，成为灵宫，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在上一次正道，我讲到因盼望得救赎，我们看到圣灵在我们信徒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第一个就是我们作为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依然会有苦楚，但是我们却不失望，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第二，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当中，他是我们的中保，他在不断的为圣徒代求。第三，圣灵向我们启示神运作万有的美好旨意，我们可以从神的形象，也从救恩的经验来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旨意实在美好，而且定会成就。那我们今天就来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最后，也是罗马书整个第二部分的最后，我给它取名叫得胜有余。新约学者 Michael Gorman 他这样说这一段经文，他说这是最为美丽而雄辩的文本之一。你如果读的话，你会发现，啊，我们刚才已经唱了这一段，它像赞美诗，它又像一个荣耀颂，逻辑非常的缜密，情感丰沛，而且神学深邃。如果说罗马书是罗马书，如果说罗马书的第八章是整卷罗马书的喜马拉雅的话，我想这部分大概就是珠穆朗玛了。这段经文历来为很多弟兄姊妹所喜欢，成为圣徒在患难当中的帮助，软弱时的力量，孤独时的凉拌。可以的话，让我请你一起与我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我们同心同声来诵读神的话，请。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也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着你赐给百姓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感恩。主啊，当我们的颂赞升起的时候，就求你的恩膏降下，让你的圣灵、你的圣道充满你自己的百姓。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被高举，愿你的百姓因认识你的话语而满有得救的智慧。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罗马书第二部分第五章开始就讲到说，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不仅与神和好，我们还要什么？以神为乐。我们靠着主耶稣 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得胜罪恶，脱离律法。我们靠着圣灵可以活出义，活出神儿女的这种尊严和荣耀。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忽略呢？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提醒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段经文保罗一连用了13个问句，而且加上一系列的确定，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属灵征战，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宣布说我们是得胜有余了。我每次讲到差不多都是3点，今天换一下，我只讲2点。我们就从2个方面来看我们基督徒何以得胜有余。第一个就是神为我们，没有谁可以抵挡我们。我们不仅从神的心意和作为来看神是为我们的，来看这个是什么意思，而且需要将它放置在一个属灵征战的场景当中来看神为我们与我们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首先我们来看神为我们是什么意思，希腊文是 hooper himen， 它这个其实在原文当中它根本就没有动词，它只是一个介词短语。这里面有几个不同版本的圣经，我们看他们各自是怎么翻译的。在这个吕振中版本和新译本的圣经，它翻译成什么？为我们，上帝若为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新译本翻译成神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敌对我们？这两个都比较直译，就是说它是直接从原文比较字面就是这样翻译过来。而和合本和思高版，思高版就是天主教的官方圣经了，它翻译稍微异义一些。和本翻译说神若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思高版翻译成是若是天主协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无论是帮助和协同，它都是从未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引申。其中这个协同什么意思，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这可能在大陆用的比较少，在台湾可能用的多一些。它是指与某人一起做某事，或者与某人一起往某处去。而大部分的英文版本呢是比较倾向于直译，都是 If God is for us, who can be against us? 而且神为我们在这一段他三次出现，在32节讲到神为我们舍弃了他自己的儿子，34节说基督为我们祈求，在这里面三次出现说神为我们。那神为我们是什么含义？就是说对于我们属于基督的人，神是为我们的，是帮助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在的，是领我们同行的。 God is for us， 换句话说神是不抵挡我们的，不敌对我们的，神不反对我们。 God is not against us。 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很著名的牧师A.W. Tozer 他这样说，他说当我们思考上帝时，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涌现出来的是什么。我们等一下， 我想让弟兄姊妹，你思考神的时候你心中所涌现出来的是什么？当你思考神的时候，你涌现的这位神他是为你还是抵挡你？这个将会很深的影响你跟神的关系，影响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整个灵命的健康和成长。因为一个人如果能够确定神是为我的，这个对他的灵命健康至关重要，因为在任何的关系当中他对这个关系的安全感都十分重要。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不例外，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如果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就会尝试用做很多的事情来去讨好神，来去取悦人。这样的话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要么是走向律法主义， 我们就会变得里面非常的苦读，对内很苦读，对外非常的论断，要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你会发现你做不到，反正我做不好，我做什么神都不高兴，那我就干脆完全放弃了。就是我会与神的关系会疏离，我会沉溺在自己的软弱和犯罪当中，从而走向背逆神、敌对神。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做过父母，我们都知道，当你的孩子如果他在跟你的关系当中，他是有安全感的，他知道他的父母是很爱他的，不管他软弱也好、失败也好，他知道他的父母是爱他的，这个孩子他是有安全感的，这个孩子他就有自信，他就更容易健康的成长。否则的话，这个孩子他就会变得没有自信，他就尝试去取悦你。这个孩子在成长当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这是第一个，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神为我们是什么意思。紧接着就是说，神为什么要为我们呢？我们都知道神是圣洁的，是威严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犯罪的，我们是不义的，我们经常是污秽不堪的。按理说，这位圣洁的神面对这些污秽的我们，不当是抵挡我们、反对我们、疏远我们吗？这好像听起来是最合理的一个解释。可是为什么这里面说神是为我们呢？这正是福音的奥秘之处。神之所以为我们，倒不是因为我们的义，也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更不是因为我们良善，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神之所以为我们，乃是照着神他自己的大怜悯。经文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想一想，神若追查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罗马书第三章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都应当得神的审判。但是因着神的大怜悯，他定义要拯救罪人，而且他竟然不怜惜自己的儿子，主动为我们舍了，我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不仅如此，神将一切同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一舍，还有神的一赐。神舍弃的是他的独生爱子，神赐给的却是将他的儿子和一切都赐给那相信他、跟随他的基督徒。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舍和赐，彰显的神的怜悯、慈爱和慷慨。弟兄姊妹，可见神他为我们不是基于我们人不定的反应，而是基于神他永恒的旨意和福音。否则的话，我们将永远没有办法确定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就会活在恐惧和不安当中。但是因着这福音，我们确定神是为我们，不是抵挡我们的。我们不会把我们的盼望寄希望于人，而是放在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并他借着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这是第二个方面，为什么神会为我们？第三个，我们需要从属灵的征战来看神为我们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我们要真正的明白神为我们，我们必须放在就是特定的场景当中才能很深刻的理解。因为经文十分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日，我们依然会遇到各样的抵挡、控告、定罪，而这些都是在整个属灵征战当中常遇到的。我们主日学这一季也正好开属灵征战的这个课，我们知道啊，这个定罪和控告是撒旦最常用的，对神的子女最常用的攻击的伎俩。需要指出的是，当神舍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借着十字架成就救恩的时候，神已经决定性的打败了魔鬼撒旦。这叫 D-Day, Determined Day。我们看二战的时候，就像那个诺曼底登陆一样，当这个成功登陆的时候，已经决定了整个二战的这个结果。可是，是不是这个是 V-Day 啊？还不是，战争依然没有结束，因为魔鬼尚未完全被打败，还没有最终的处理。 他依然垂死挣扎，他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诱惑神的百姓，来诱惑这个世界的人，来抵挡神。我们依然在等这个 V Day， 就是圣灵日的到来。因此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依然在处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直到神最终的得胜。那我们该如何来打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呢？我们要不断地记着说，神不仅不抵挡我们，而且神是帮助我们。但是魔鬼撒旦却是想尽办法来抵挡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主的时候，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就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居住，我们都知道这个，对吧？这个时候撒旦他不能直接控制信徒的生命，可是他却可以影响我们。他影响的办法就是通过控告和定罪，让我们怀疑神的美善，让我们远离神，甚至让我们去抵挡神。那么神给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神让我们应对撒旦的控告和定罪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基督的称义，就是基督的代祷，就是这里面经文。我们看一个圣经的这个经文呢，这里面是一个很经典的，就是说看神的百姓在面对魔鬼的控告时候的该怎么做。这里面是讲到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三章，当时啊，就是大祭，他这是一个异象，大祭司约书亚他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时候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吗？这是指着约书亚说的。约书亚穿着，注意啊，约书亚什么？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要脱去你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要使你脱离罪孽，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画面，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在地上属灵征战的时候，天上所发生的一个事情。撒旦是基督徒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的弟兄。尽管我们有的时候会吵架，会有不同，会有意见，但是从来不是这样。魔鬼撒旦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撒旦的名字在希伯来文它当中，它就是控告者，就是 accuser， the worstery， 它是控告者和抵挡者。这个就是撒旦他在圣经当中，在这个原文当中他的意思。撒旦他在神的面前，他来指控神所拣选的大祭司约书亚。那撒旦控告约书亚什么呢？经文他没有直接说，但是我们读这个经文可以间接的知道，因为约书亚在这里并描述是什么，从火中取出的一根柴，而且他穿着什么污秽的衣服。污秽的衣服是代表着神百姓的罪孽，也是代表着你我的罪孽。你知不知道自己的罪孽？神知不知道呢？魔鬼撒旦知不知道呢？我想都知道的。可是神对我们罪孽处理的办法和魔鬼撒旦对我们罪孽处理的办法却完全的不一样。撒旦以此来控告他，来抵挡他，但神怎么做？神却吩咐脱去约书亚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什么华美的衣服，戴上洁净的冠冕。这里面华美的衣服、洁净的冠冕是什么呀？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义，就是神的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遭遇，我们在地上经历属灵征战的时候，天上所在发生的一个画面。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也不应当靠自己去抵挡这样的指控和控告，而应当仰望神借着基督所做的一切。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神没有去肯定这个撒旦他控告当中有理的成分啊。你说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的，这个不是重点，而是直接斥责这个撒旦，而且是两次斥责撒旦。 因为控告的时候是不在乎言语的，而是在乎全能，就像福音的大能不在乎言语，也是在乎全能一般。有人要问，那神对我们圣徒，对我们基督徒罪的光照，和撒旦对神百姓罪的控告有何不同之处呢？听起来很像，但是却有截然不同。有人说，那我们不都是我们的有罪有污秽吗？我想他的出发点和结局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当神他要光照百姓的罪，他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一切，成就的赦罪和拯救。神对我们的这种光照就好像父亲管教子女一般，他是借着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犯罪是让天父伤心的，是令主蒙羞的，是让圣灵担忧的，是使教会在地上的见证受损的。神的办法是用他的慈绳爱索将我们来牵回，如浪子让浪子回头一般，神因此让我们能够回转悔改，让我们重建跟神的关系。因此当我们回转向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因着神的恩典可以被更新得建造。但是魔鬼撒旦的控告，他的目的却是为了诋毁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从而达到抵挡人、破坏教会、羞辱神的目的。控告者不是给人机会，不是给人机会悔改，而是让人陷入无信的怀疑、恐惧和羞耻当中，挪去了他们一切得救的盼望，最终沦为撒旦的俘虏和工具，让人最终远离神。大家看到了吗？神对百姓的管教，对我们的光照，跟撒旦对神百姓的控告是很不一样的。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作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我们作为属于基督的人，我们一定会遭遇被控告、被定罪的。但是要记得，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而且他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了，这个案件已经定案了。这是我们称义的基础。不仅如此，基督他已经升天，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代祷者。这是我们得胜控告、得胜定罪的一个基础。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也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这里面当然说的不是说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确定让我们犯罪，不是的，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不再重复。但是这里面马上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个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当我们遭遇控告时，弟兄姊妹，不要试图去跟撒旦对话。再说一遍，不要尝试跟他去对话，去分析他话中有合理的成分，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一定会落入他的圈套当中。因为我们人类的始祖他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跟撒旦对话的时候没有好的结果的。你看亚当夏娃，他们开始跟撒旦对话之后，就完全陷入他的圈套，最终就失败了吗？所以当你意识到被控告的时候，不要尝试的对话，而要呼求神的名，靠着基督来到天父的面前，要认罪悔改，领受他的称义。不仅如此，要记得升入高天的基督在为我们代求。我在上一次正道当中说，我们有两个中保，一个是在住在圣徒当中的圣灵，一个是在天父右边的基督。我们有两个代祷者，一个是住在教会当中的圣灵，一个是在天父右边的基督。我们看到了吗？看到这样的一个我们在与三一神的这样的一个永恒团契当中的画面。在整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有中保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而且有耶稣基督和圣灵在为我们代求，他就在邀请我们来加入这样的祷告当中，来重回三一神的亲密团契当中。我再说，神是为你们的，任何的抵挡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这事实是基于神的属性和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一切。其实我就再回头再想啊，其实我们每一次遭遇控告和定罪的时候，难道不是我们再一次经历依靠神、经历被福音更新的机会吗？ 不要怕，只要信，而且不要浪费这样的机会，因为那升入高天的基督并圣灵正在为你为我祈求。这是第一点，就是神是为我们的，谁能使我们与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神爱我们，没有什么叫我们分离。除了确定神是为我们，我们还需要知道神是爱你的，而且神的爱足以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可以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首先我们来看神的爱，经文它用了神的爱、主的爱、基督的爱，讲的都是一回事。神的爱就是基督的爱，这爱是在十字架上得以彰显，而且是借着圣徒与基督同受苦得以完全。我再说，神的爱不只是体现在这个十字架上基督为我们受苦，神的爱也是当圣徒借着与基督同受苦得以完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20年前，我就特别喜欢读这段经文，这么多年甚至很多是可以背诵下来。这里面的通常15节、38节、39节都特别喜欢，可是37节我发现特别令我困惑。因为37节说，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里面的困惑有两个，第一个困惑，我设想的应当是讲着主他在为我们牺牲，可是不是，这里面是讲的我们基督徒。第二个困惑是，前面好像都在宣告神的爱，可是为什么这里面却说神的百姓像被宰的羔羊呢？我发现他这一节经文跟整个上下文是不和谐的。可是我越读越读，我发现这一节经文正好是正确理解整一段经文的一个关键之处。因为这节经文出自42篇第22节，这是一首可拉后裔的一个求神搭救的诗篇。我们看读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引用旧约的经文啊。新约引用旧约通常不只是简单的为了支持新约的一个教导 proof text， 这是我们通常的一个误解，而是旧约跟新约提供一个处境，寻找平行之处，来寻找文本当中更深层的含义。而其中的关键就是以旧约作为解释的框架来说明耶稣基督的诞生、受苦、复活、升天的重要。这里面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确实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会遇到各种的挑战的环境，就像经文所说的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从这里面看，你会看到新约的百姓跟旧约以色列百姓所遭遇的有诸多平行之处。有的时候我们的遭遇好像就像这里面诗里面所描述的一样，就好像温顺的羊羔被带到宰杀之地。可是经文不能停在这儿，我们需要往下面看，因为这段经文跟这段经文更有关的是以赛亚书53章7节，就是神对着那羔羊的描述。53章7节说，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大家看到了这两处经文的关系了吗？正如旧约的百姓他哭求，他说什么，在这个诗篇22篇，他说我们为你的缘故被杀，你是指谁啊？神。就旧约的百姓说，我们神啊，因着我们相信你、跟随你，我们为你的缘故被杀。而新约的基督徒也说，是因着基督的缘故而受苦。而基督的受苦不是不只是简单的说，旧约的百姓也受苦，所以我们得安慰。 你读到这个你会得安慰吗？你不会的，不是说，哎呀，我过得好惨，你看你的邻居比你还惨，你知道你会得安慰吗？你不会的，你会说，我比他更惨呢。而基督的受苦，只有在基督的受苦当中才能找到解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基督徒受苦的原因，the reason，而且也是我们受苦的出路，the solution。我再说，弟兄姊妹，基督的受苦不仅是我们圣徒受苦的原因，也是我们受苦的出路。如果没有神的羔羊的受苦，我们作为神的羔羊，我们的受苦将无从解释。我们受苦的出路在于神羔羊他的受苦。我们在这种受苦当中经历与主联合。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报复不是神的心意，苦读也非神所允许的。唯有在受苦当中将自己与受苦的弥赛亚联合，我们方能找到真正的安慰、医治、更新和改变。我记得刚来教会应聘的时候，前面的面试非常的顺利，教会也同意给我这个 offer letter。结果呢，那个时候教会传起了谣言，是关于我的，说我跟某某姐妹不存在的人有不圣洁的关系，还有传我在金钱上不圣洁。我们知道金钱和性是对传道人最大的试探，但是也是对一个传道人最大的攻击，因为一旦这样的罪名，或者说人相信了这是真的，这个传道人将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服侍。出于对神的教会和传道人的负责，教会又重新开始了一轮的面试。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因为我觉得神呼召我来去牧会，可是我还没有开始牧会，竟要遭遇这样谣言的攻击。我那个时候体会到被钉到十字架上的痛是多么的深刻。因为这样的传言一旦被传出去，或者说人真的相信了，我还没有开始牧会，我的牧会的生涯已经结束了。我当时在神面前很多的哭诉，很多的祷告。也请教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在祷告当中，我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很清楚的看到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异象。我的心一下子就释怀了，因为我知道神借着这个异象告诉我，所有服侍主的人，首先他自己得背起十字架，就像主他背他的十字架一样。因为学生不能大过先生。如果主背十字架，我们作为服侍主的人，为什么不肯背我们的十字架呢？我们服侍神的人，如果不肯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怎么能带领别人来背主的，来背十字架呢？我特别感谢神这个经历。后来教会做得非常好，没有听信这样的谣言，也没有任意他肆意的传播。就像说没有十字架的福音不是真福音一样。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经过十字架，没有背过主的十字架，我们也要怀疑我们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在背十字架、在受苦当中与主耶稣基督联合，我们方能很深层次的体会到主的爱。而主的爱不仅让我们能够忍受苦难，而且让我们得胜有余。这是神的爱，这是基督的爱，这是与基督同定。十架的爱，受苦不是证明了神不爱我，受苦反而借着受苦让我们更深体会的爱，是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以完全。这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第二个，我们要从各样的环境当中来看神的爱。如果说上一段经文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来看，来经历神是为我们的话，那么这段经文则是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来去认识神的爱，而且我们也只有在各种的这种挑战的环境当中，你认识到神是不离不弃的，我们才能真的说神你是爱我的。什么样的环境呢？ 这里面提到了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如果你觉得还不够，死、生、天使、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将来的、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这里面保罗可以说把他一切的，或者说一个圣徒在一生所能经历的一切的困难，他所面对的一切可能的这种抵挡，几乎上都说出来了。保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都亲身的走过了。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这里面记述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周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的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里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饿，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我还有为众教会的事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之所以这样写，因为他不仅深刻的与主联合，亲身的经历到的主的苦，他也真实的在他的服侍，在他的生命当中经历了这一切。我们倾向于用环境来判断神是否爱我们。当我们所遇的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好爱我；当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怀疑神的爱。然而神的爱不是这样的，神的爱是超越环境的，而且正是借着各样的环境来使神的爱得以完全的。我记得刚开始全职侍奉的时候，大学毕业，我是我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我神呼召我全职侍奉的时候，我告诉我父母我要做全职传道人，我父母一下子疯了，他们说你选择家庭还是选择你信的耶稣？我记得第一年全职侍奉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手机 email 我的行程在被监控了。在读神学院第一学期结束之后，我发现我交不上第二学期学费，要面临辍学回国。第一年来牧会是教会很艰难的一个时期，结果第二年牧会我发现我没有身份了，我六个月没办法工作，没有收入。但是我回首看，当时每一个都觉得好像走不下去了，都觉得看不到光的。但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发现主是爱我的。正是在每一个看似不容易的环境，我发现其实都是真利益。正是借着这些环境，正是借着当父母挑战我让我做选择的时候，我知道神才是我生命当中第一位的。让我觉得我整个人生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才知道神他是我的保护者，我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当我交不上学费遇到饥饿的时候，我知道神是旷野的供应者。当我在服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知道服侍神不可能没有十字架。当我经历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以他的信实为粮。之前如果说读圣经好像因为我的知识，我可以读原文，我可以写论文写很好，但是经过这一切的环境，我再读，我发现神的话是活的，神的话都真的是就灌进我的心当中了，他就在跟我说话，就在神在我面前一样。我想每一个环境都是神他精心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为要领我们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让我们的老我经历与他一起被钉死。当我们唯有经历十字架的死的时候，我们才能经历基督的生。只有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会说我不敢有别有所夸，因为你知道得胜的不是因为你自己，而是那靠着爱我们的主。这是福音的大能，这是十字架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现在给你的环境又是什么呢？今天早上灵修我们读到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你会知道，读耶利米哀歌是让人很抑郁的，很 depressing 的。可是你会注意到，总共五章，第三章正中间，他在讲到什么？神的信实，你的信实何其广大！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也就是说，在最痛苦、在哀歌的中间是颂歌，是颂扬神的慈爱、怜悯和他的信实。而且他在39节他说什么？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不要抱怨，我想每一个都是神为了引你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问题在于我肯不肯与主同被钉死？因为我们经历与主同死的时候，我们才能经历与主同活，我们方能明白神十架的大爱。这不是知识，这是生命的经历。唯有这样的爱，我们才能说我们是得胜有余的。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稍微总结一下今天的正道内容。第一个就是神是为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这是指我们在各样的属灵征战当中，神是为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第二个，神爱我们，什么能让我们与神的爱分离呢？这是指各样的环境。也就是说，不管是各样的属灵的征战，还是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因着知道神是为我们，因着知道神的爱不离弃我们，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得胜有余的。我们怎么才能经历到神是为我们、神是爱我们的呢？其实神是爱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什么样的儿女他更容易经历到神的爱呢？你们大概都知道。那些爱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挑战你们，来 for God, living for God, 而且要爱神，因为当你为神的时候，当你爱神的时候，你就更深层次的体会到神是为你的，神是爱你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爱在十字架得以彰显，在我们与你同钉死、同复活的时候得以完全。主啊，我们相信说，因着神你在十字架成就的一切，而且你赐圣灵、基督为保惠师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征战当中，我们不害怕，我们只要信靠。我们看到神你的荣耀就在我们中间得以彰显，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